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士师记，不知不觉我们已经从士师记的第一章看完了士师记第十一章，现在我们来到士师记第十二章。士师记第十二章的主要内容是以法莲的怨言和其他三位与耶夫他同期的士师，他们的名字叫做以比赞、以伦和亚顿。首先让我们看看以法莲为何向耶夫他发怨言。让我们来读士师记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夫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耶夫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借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借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耶夫他漂亮地战胜了亚门人之后，以法莲支派到约旦河东跟耶夫他争论，问他出兵攻打亚门人的时候为何没有邀请以法莲人参加。这是以法莲人第二次发怨言了，第一次是发生在基甸战胜米甸人之后，那是记载在士师记第八章第一到第三节。以法莲人这种的态度再度说明他们以为自己的支派是最重要的。其实有一些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就是自视过高，以为自己比别人都高都强。这种人能够使教会制造混乱，甚至于使教会分裂。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三到四节如此的勉励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耶夫他尝试用话语安抚他们，但是却于事无补。他们觉得 自己受了伤害，所以决定要用武力来使耶夫他觉悟。接下去我们来看士师记第十二章四到六节的经文。于是耶夫他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是因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拉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若说不是，就对他说，你说是波列。以法莲人因为咬不真字音，便说希伯列。基列人就将他们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42000人。以法莲人除了事后发难之外，更是恶意的毁谤基列人，于是他们在约旦河东动手攻击耶夫他。但是他们却是敌不过耶夫他训练有素的军队，于是他们打算从约旦河的渡口逃回河西之地。可惜耶夫他比他们先一步控制了约旦河渡口，切断了以法莲撤退的必经之地。结果以法莲人在这一次的战役当中丧命的共有42000人。自高自傲的人必定自食恶果，这就是上帝对他们的刑罚。我们来看士师记第十二章第七节，耶夫他做以色列的士师6年，基列人耶夫他死了，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战事结束之后，耶夫他继续做士师有6年之久就死了。基列地的长老持守他们的诺言，因为亚门之战胜利之后，百姓仍然承认耶夫他是他们的领袖，这是上帝所使用的人当得的荣耀。跟着是继续耶夫他之后的士师，他们各自都有贡献，不过他们的资料圣经很少提到。让我们来读士师记第十二章8到10节的经文。耶夫他以后，有伯利恒人以比赞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女儿都嫁出去了。他给众子从外乡娶了30个媳妇儿。他做以色列的士师7年，以比赞死了，葬在伯利恒。这里所说的伯利恒是与犹大境内的伯利恒不同，这里所说的可能是在西布伦境内的西北米基多116公里的伯利恒。以比赞做士师，他有许多的儿女，显示他有财富和地位。我们再来读11节跟12节的经文。以比赞之后，有西布伦人以伦做以色列的士师10年。西布伦人以伦死了，葬在西布伦地的雅雅伦。以伦做士师，他与以比赞先后在西布伦做士师。我们再看13节到15节的经文。以伦之后，有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40个儿子30个孙子，骑着70匹驴驹。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8年。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死了，葬在以法莲地的比拉顿，在亚玛利人的山地。亚顿是继续以伦为士师， 相信他是一位有财富、有地位的士师。现在，我们要翻到《士师记》第十三章，从第十三章到第十六章是记载以色列人第七次的背叛。后来，上帝借着士师参孙的拯救，使他们脱离仇敌的苦害。这个时期，大量的腓尼士人已经定居在巴勒斯坦沿海地区，而且向内陆逐渐扩张势力。犹大和但支派首当其冲，备受压迫。大部分但支派的成员逐渐地往北方迁移。参孙的父母是仍然留在南部的少数分子。我们现在来读《士师记》第十三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腓尼士人手中40年。以色列人犯罪的结果是受到外族的欺压，这一次的时间很长，有40年之久。腓尼士人原是爱琴海一带的人，后来向东迁移，进入地中海东岸，成为以色列人的敌人。接下去我们看第十三章第二节，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索拉是在但与犹大边界的一个小镇，在耶路撒冷以西22公里的地方。马挪亚和他的妻子没有孩子，因为他的妻不能怀孕，不能生育，所以参孙的出生是十分奇妙的。接下去我们来读《士师记》第十三章第3到5节的经文。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提头刀提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尼士人的手。参孙还没有出生之前，上帝已经向他母亲说明了参孙将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尼士人的手，而且孩子要分别为圣归给上帝，怀胎的母亲也要受拿细耳人条例的约束。究竟拿细耳人有什么条例呢？按照民数记所说的，第一，清酒浓酒都不可喝，酒是代表属地属世界的快乐，而拿细耳人的快乐是从天上的上帝而来，所以他们不用喝清酒浓酒。以弗所书第5章18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假如我们要讨基督的喜悦，我们就要在他里面喜乐。事实上，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加拉太书第5章22到23节如此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第二，拿细耳人是不可以用提头刀提头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14节如此说：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圣经说男人留长头发是一种的羞辱，但无论如何， 一个拿细耳人是愿意接受神的这种羞辱的。第三，拿细耳人不可摸尸体。此外，拿细耳人要以上帝为首。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4章26节到27节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简单的来说，就是不可让其他的东西放在基督耶稣之前。参孙是一个拿细耳人，他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参孙的得胜是有原因的，因为上帝与他同在。接下去我们来读士师记第13章24跟25两节的经文。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跟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参孙能力的来源不是他的手背，也不是他的头发，他得力的来源是因为耶和华的灵感动他，以致他能够得胜。接下去我们来看士师记第14章，我们将会看到参孙娶非利士的女子为妻。虽然参孙为拿细耳人，但是他一生却做了许多连一般以色列人都不当做的事情。不过上帝仍然用他的弱点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我们来看士师记第14章第1节到第4节的经文。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亲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为我喜悦她。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我相信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最使人困惑的是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这句话并非表示参孙娶非利士的女子为妻是出于上帝最好的旨意，这只能说这是出于上帝的允许。全本士师记都是显明人的悖逆与败坏，连那些被上帝使用来拯救同胞的士师也是同样的败坏。上帝按照人在某一点上可以被他使用，他就用那一点。参孙发现他有惊人的背力，甚至于能够撕裂狮子如撕裂羊羔一般，这样的能力绝不是由于他任性放荡的生活而得来的，乃是上帝因他百姓需要拯救者而赐给他的。接下去我们来看士师记第14章8节跟第9节的经文。过了些日子，再下去要娶那女子，转向道旁要看死狮子，见有一群蜜蜂和蜜在死狮之内，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的狮子里面取出来的。 死狮子的尸体显然是已经腐烂了，骨头也枯干了，所以蜜蜂才会在它里面做窝。参孙违反了拿细尔人不可触摸死尸的条例，不过这条例可能是只限于触摸人类的尸体。接下去我们看士师记第十四章第十节，他父亲下去见女子，参孙在那里设摆宴席，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在新娘子家里举行婚宴，这是不同习俗的婚礼。新娘结婚之后仍然住在娘家，丈夫只是经常来探望她。接着我们来看士师记第十四章第十一节，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三十个人陪伴他。当参孙出现的时候，有三十个人陪伴他。不过这三十个陪伴的人似乎不仅仅是陪伴，而且也是监视他的人。我们来看士师记第十四章第十四节，参孙对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三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这是参孙向陪伴他的人所出的一个谜语，吃的是从吃者出来，甜的是从强者出来。参孙的谜语是根据他自己曾经杀死了一只狮子，并且吃了那个死狮子里面所取的蜜，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当然就没有人能够猜中这个谜语了。于是那些腓尼士少年人就来威胁参孙的妻子，要从她丈夫的口中探出这个谜底来，免得他们输掉三十套衣服。我们来看士师记第十四章十六节到二十节的经文，参孙的妻在丈夫面前啼哭说，你是恨我不是爱我，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参孙回答说，连我父母我都没有告诉，岂可告诉你呢？七日宴宴之内，她在丈夫面前啼哭，到第七天逼着她，他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他妻子，他妻就告诉本国的人。到第七天日头未落以前，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参孙对他们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下到雅什基伦击杀了三十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参孙发怒，就上父家去了。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就是做过他朋友的。参孙的妻子哭哭啼啼的逼着丈夫把谜语说出来，然后就去告诉他本国的人，结果参孙输了三十套的衣服，而他的妻子呢，也归给了参孙的朋友。这些的记载显明上帝如何借着参孙与腓尼士人之间的纠纷，使用参孙攻击敌人。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让我们来把今天所学习的内容温习一下。我们查考了士师记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的经文。第十二章说到以法莲人向耶夫他发怨言，第十三章说到上帝在参孙未出生之前已经拣选他要做拯救以色列人的士师。第十四章是说到参孙娶腓尼士女子为妻的经过，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 求主恩待我们，就是今天所学习的这些内容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败坏，让我们来看见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也看见上帝所拣选的人，他们怎么样有自己的弱点，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自己省察，看我们今天这些蒙上帝所拣选的儿女，我们的光景怎么样，我们的生活是顺服圣灵的引导呢，或者是随着情欲过放荡的生活，我们是讨神的喜悦呢，或者是我们讨自己肉体的喜悦，我们是体贴神的心意呢，或者是只体贴肉体。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圣经又告诉我们说，我们肉体的情欲与圣灵是相争的，这两者是不相合的，然而我们若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就能战胜自己的情欲，我们就能过得胜的生活。愿主恩待我们，接着我们所学习的这些圣经的真道，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主，让我们天天靠着圣灵行事，活在上帝话语的光中，使我们不至于羞辱神，不至于远离神，使我们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好，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回答，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对于这个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是你有什么领受要跟我分享，或者是你有一些重要的事要我为你代祷，都欢迎你们来信。
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再见。